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这个世界是什么？是 illusion， 是虚幻的。这世上，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可以永远长存。如果你有神的价值观，你知道那个东西才真实，现在是虚幻的。你有再多的钱都没有用，死的时候一毛钱也带不走，全部留在这个地上。所以不需要为了一些金钱的损失在那边怎么样痛苦叹息。 OK， 来到神面前，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些损失如果我可以学到宝贵的属灵功课，那你真是赚到了。所以我们中间的小芳哈，那时候我们劝他礼拜三要来参加团契，他在餐厅打工，如果来团契，那这个钱赚钱是斤斤计较的啊。这个、来团契早上这个就损失不少。 OK， 但是最后小芳说，这些钱多赚一点少赚一点算什么？如果我今天参加礼拜三早上的团契，我能够多认识神一点点，那我就发大财了。这是小芳的话哈，很可爱，是不是？我们礼拜三早上，小芳是我们的好榜样哈，她跟我们分享很多东西，非常激励我们。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价值观。如果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我能够多认识神一点，我就发财了。你有没有这个观念？还是我今天不行，我要上班，我还要去加班呢？我今天礼拜天做完礼拜，下午赶紧去公司，这还得上班，这个钱不能够少赚一点。好，所以呢，我们心里叹息，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这种心态其实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等候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得救。现在我们的身体还是脱离不了败坏的辖制，虽然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也不能免于生病，我们也不能免于死亡，我们还在这个败坏的辖制里面。可是我们都在等候有一天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救，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是跟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模一样的一种身体。当然你现在要问我，我没办法全部告诉你是什么样的身体，因为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能讲。我们只知道保罗说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新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新的身体呢是灵性的身体，那可是是真正的身体哦。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显现，门徒以为他是鬼魂，他说 No， 鬼魂没有骨没有肉，来来来来，摸摸看，我有骨有肉，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拿了几条鱼给他，他就把它吃下去了。但是呢，门徒聚集，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着。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嘿，这个灵性的身体还可以穿墙啊，还可以穿过门。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可是是身体，不是灵魂而已。但是呢，是一个不会朽坏的灵性的身体。换句话说，罪带来给人类所有的咒诅，不但是罪的刑罚，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不但是罪的权势，我们已经可以不听从他。现在我们其实理想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我们罪不是我们的王，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他做奴仆。我们有能力不听从罪，但是不但是罪的刑罚，罪的权势，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已经能够分享这个得胜，而且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被改变， 成为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那时候所有罪带来的毁坏、刑罚以及权势完全被消灭，我们也就不会再犯罪了。现在我们会犯罪，因为我还活在这个咒诅的身体，这个罪性还在里面，撒旦、世界、我个人的私欲不断的成为一个试探，在那里诱惑我们。所以呢，等到我们身体得救，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所以我有跟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已经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见证。这个真理对我来说，是我一直到今天，我真的可以说是我常常在等候盼望的，就是永远脱离罪。有时候真是在那个跟罪的征战当中苦不堪言，有时候为了弟兄姊妹的犯罪不肯悔改苦不堪言。我知道今天我们还活在这种的瑕疵跟这种败坏跟这种的还不能完全脱离这个旧的世代的影响之下，但是我也知道有一天基督来，我们身体要得救，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新的身体，我们真的可以永远脱离罪。我实在是等候那一天的来到。所以为什么启示录应许我们说就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也是如此我们就能够得以亲眼见神。现在我们还不可以，我们这个罪身还在咒诅的里面，我们虽然说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救，所以我们还不能够，我们的罪还在，还不能够见圣洁的神。可是那一天我们可以真正亲眼见神，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真的是我们的盼望。如果你现在跟神没有这个关系，你不会有这个盼望，但是如果你现在跟神有这个关系，你一定有这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一天比一天更加深，一天比一天更强。这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你不是每个礼拜到这里来做礼拜就是基督徒啊！我的话虽然是重，可是真的是为你们的益处。所以实在是希望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可以真的把这些话就是怎么讲接受，然后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真的按着这样的真理来生活。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难道现在已经不是吗？是，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儿子的名分啊？我们已经是领养的儿子，可是我们还不是，我们的被领养还不是完全的，只是部分的被领养啊。好，所以这是那所以我们在等候所盼望的。那这里所盼望的所强调的不是那个盼望这个本身，是那个盼望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如果所看见的就不是盼望，如果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就不需要等了，也不需要盼望。所以这里说所盼望是那个身体的得赎，是那个盼望的事情，是那个事件。好，然后我们就看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所以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想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保罗立刻下定义，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哈，很多人就是爱神的人就开始发挥了。 OK， 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神的话自己已经给爱神的人下了定义，谁是爱神的？就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所选召的人，强调神的拣选。那么好，那我们先看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圣灵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人。那么我们的软弱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期间，所以呢，所有人类的软弱，我们也都怎么样，还是分享，所以我们仍然分享这所有的败坏的瑕疵等等之类的。那么，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这里保罗举出特别的一项，那就是我们不会祷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种感受，我是天天，你说代祷，有些人啊，代祷来到神面就开始呱呱呱呱呱就讲了 ，OK， 神啊，求你帮助他，求你医治他，求你这个给他预备一个好医生啊，求你在他开刀的过程当中啊，你来掌管一切啊，呱呱呱呱，我们一直讲。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倾心吐意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但问题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应当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还活在这样的一个仍然处于这个旧新旧世代的，还受旧的世代的影响。所以保罗说的这里，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乃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必须要的要求的，什么是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求的。所以他所说的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不是指祷告的态度，也不是指祷告的形式，而是祷告的内容以及祷告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所以当我们还存在这个软弱的限制之下，除了少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求，那么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效法耶稣的祷告，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怎么样，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就是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受到现今的这种处境，我们影响我们的祷告。好，虽然面对我们我们面临的这些事件，我们应当竭力的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而且呢，虽然我们是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确定我们求的就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有一位姊妹，她的父母呢有一个那种洗衣房，那就想要退休了，想要把它卖掉，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呢，这个是洗衣房的这个地点是租来的，所以当他父母要卖，但是设备嘛要卖掉，可是当然同时还是需要继续租用这个地方，那个房东就多方拦阻，所以我们就拼命祷告。我们当时就说，神啊，求你来开路，求你这个除去这个房东的各种的阻碍或者是什么。但是呢，结果我们可能尽力的，我们想说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我们也尽力去好像说确知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来这样求，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向神求。但是呢，结果神的旨意不是带领他的父母把这个洗衣房卖掉，结果现在神带领一家人，他们愿意租这个洗衣这个 laundry 哈，这个 laundry mat 就是这种能丢钱去洗衣服的哈，愿意租哈，而且呢，他的父母的房子是还蛮大的，所以这家人他父母就把楼下也租给这家人。那么解决了这个就是说他父母就可以退下来了，不需要再做这个工作了。但是更好的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想说退下以后希望呢就可以多回中国，可能有半年住在那边，半年再回来这里。那现在这一家人不但是说能够承租这个洗衣房，而且呢他们楼下又分租给这一家人，所以他的父母如果到中国去半年之久也没有后顾之忧，这房子不用怕空着没有人管。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神，我现在指的当然是一个物质上的啦，不过我们更要想属灵上的，属灵上的更是如此，属灵上我们更是看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旨意呢确实是超过我们我们所能够想的哈。因此这是我们在祷告上的一个软弱，所以呢圣灵会在这方面来帮助我们。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圣灵要亲自来为我们祷告，所以他说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然后圣灵的祷告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中文翻成说不出来的叹息，原文是无言的叹息，没有言语的，没有话语的， 好，所以圣灵怎么来帮助我们祷告呢？圣灵要替我们祷告。但是圣灵怎么样替我们祷告呢？他的祷告是没有话语的。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里面进行的祷告是一种无言的叹息。换句话说，或者说可以说，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祷告是我们不能觉察的，是我们无法觉察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祷告，他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无言的，没有话语的，所以我们不能觉察圣灵为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必须按着神的话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圣灵为我们祷替我们祷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哈，有一些事情在我心里面很沉重，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很沉重的时候，我是叹息，所谓的叹息就是说我也没有话语，可是我也知道我没有话语，可是我的心在神面前是敞开的，我是在祷告，虽然我没有说话，可是我是在祷告，我没有说话，我的心敞开，我知道这时候圣灵在帮助我，圣灵在我里面，他在祷告。不过他的祷告是无言的，所以呢，他祷告的言语我也无法觉察。可是我很安慰，我知道圣灵在祷告。好，所以因为我们的软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特别的，也无法确信怎么样来按着神的旨意祈求，所以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他就来替我们祷告。而他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是按着神的旨意祈求。因为接下来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没有话语的祷告，他是完全以合乎神旨意的代祷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呢，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求，不知道该怎么样为按着神的旨意求，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我们不用灰心，也不用绝望。为什么？神应许圣灵要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他献上的祷告是 perfect 的，他献上的是最完美的，是按着神的旨意，是对我们最有益处最好的。所以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特别是跟我们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有关。好，这里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不知道该为什么来祷告，该怎么样来求，特别是跟我们身体的得赎，我们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有关。譬如说我们今天才讲到的这个受苦，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特别是不知道我们应该是求神让我们从这个疾病里面得医治呢，还是求神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去承受这个疾病，去坚忍的去承受这个疾病。所以呢，我们这个叹息等候身体的得赎，更是一个实际的处境，让我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那么圣灵呢，就会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测透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为一些特殊的需要提出正确的祈求啊。但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那么这里接下来保罗说，圣灵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么圣灵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呢，鉴察人心的那一位，也就是父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只有神能够鉴察我们的心，所以神也可以鉴察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进行的这个代祷。神也可以鉴察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进行的代祷。神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呢，圣灵的代祷是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灵的代祷大有功效。 所以鉴察人心的神的旨意跟圣灵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神就必然成就，按着圣灵所祈求的，圣灵为我们的带导来成就。所以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全面的来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我们真是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有限哈，我们不能够完全彻透神的旨意。可是当我们在经历各种困难和很多的这种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恩典很多，我们会发现神恩典很丰富，我们会发现神原来早就已经在预备了很多的恩典。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为我们祷告，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而且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特别在我们受苦等候将来身体得赎的这一段期间，圣灵为我们带导来帮助我们，来使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呢，28节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圣灵为我们的带导，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带导，其中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事情，神会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掌权。所有人类所发生，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没有一个是偶然，这些事情也不会自己互相效力，所有发生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的主权在掌管，在引导。因此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预备，不在神的支配和神的统治之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你今天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很懊悔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还是神在掌管，所以不是偶然发生的，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价值观，你就不要再懊悔了，你要回头来看，那么神既然叫万事互相效力，神在掌管这些事情，也使这些事情互相的做工，目的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这些神所选召的人，叫所有这些神所选召的人可以得益处。这里的益处哈，我们常常你会听很多人做见证哈，都把它变成物质化了。在这里的上下文，我们很清楚这个益处所指的是我们最终的好处，也就是救恩可以在我们身上完成，救恩可以在我们身上完成，这是最终的益处。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你就算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感谢主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他去申请护照啊，然后这个签证啊，然后哇这里遇到这个好人帮助啊，那个好人帮助啊，然后时间又配合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哇感谢赞美主，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保罗不是说这个意思，其实非基督徒也有这种益处，你也可以听到他们神很有恩典啊，那个我们叫做一般的恩典。神不是只把恩典给基督徒，神叫日头照海人，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有一个我们叫 common grace， 还是有一个一般的恩典。所以这里的益处最是指我们最终的好处，那就是救恩在我们身上得以完成。因此包括一切所有在今生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最后救恩的好东西，这个好东西不见得我们看来是好东西，可是神眼里面看这是好东西。所以我记得伊娜姊妹她就分享 Sammy 是神给她的最好的一个礼物，是好东西。没有 Sammy 她今天很骄傲，她骄傲到眼睛长在头顶上，但是现在这个 Sammy 叫她很谦卑，谦卑而且得一辈子谦卑，因为 Sammy 可能永远是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层出不同的问题，你永远没有办法预料的问题，而且呢 他可能这一生就是一直需要被照顾。但是呢，这个好东西是预备我们通往最后的救恩。因此呢，即使我们今天经历到邪恶，即使今天我们被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好像约瑟的哥哥因为心中对他的恨把他卖到埃及，神可以叫这些事情互相效力，来怎么样，来成为对我们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最后救恩的好东西，来成为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最后救恩。所以呢，借着这些受苦，即使是为义受逼迫，神都炼尽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里面对将来得救的盼望，可以成功的保守我们，安全的把我们带到最后的得拯救。我今年年初生病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我就是因为 flu 哈，完了以后就那个病毒的一个影响，把我的脑部的这种化学物质改变，所以我就得了那种焦虑，那种不是忧郁哈，不是 depression， 是 anxiety， 是焦虑哈。那个我真是没办法跟大家形容，我瘦了十磅，我没有办法吃东西，我们家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声音。有人说哈，师母你可以听点圣诗，我连圣诗都不可以听。那牧师每天6点钟看新闻，我就求他，我说我求求你，可不可以不要看有声的新闻，你去看无声的新闻，就是看电脑上的报纸哈。真的，我一点声音都没不可以，我整个背是这样驼的，我起不来，因为那个焦虑哈，我整个人驼到哈。有一天礼拜天还是来上课，伊娜说：“师母，你不要驼背。”我跟她说：“我说我站不直，你们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那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怀疑过神的爱，我知道神爱我，我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话。我的信心是来自于耶稣已经为我钉死，他连他的性命都不吝惜为我舍，我不相信，我不会怀疑他对我的爱。但是这个痛苦是很实际的，所以呢，在一个礼拜天，本来玉斐邀请我去他家，因为呢，当然有 company 有人同在，就可以分散这种注意力哈，可以减轻了。晚上不能睡，那白天就是焦虑哈。那啊。但是后来我还是跟他说，我说我不去了，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我还是真正的依靠还是从神来，有人跟我讲讲话可以暂时的减轻，可是我要向三军，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到神面前来。所以那个下午我就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因为这段经文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到后面谁可以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离呢？是刀剑吗？是患难了吗？是饥饿吗？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爱与我们隔离。所以我把这段经文拿出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里面充满了力量，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神是为了我最后的得救的好东西，目的是可以来坚固我对他的信心。我相信我走过以后，我对神的信心会更坚强。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更坚强就是说对神的降服跟顺服会更纯净。而且我知道神要借着这些把我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救，带到荣耀。我真的是感恩，我没有办法说那个感恩，我没有办法说那个喜乐。我真的是那天下午，当然除了这段经文还有约翰福音哈，我们礼拜三礼拜四查经的一些话，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就把我的笔记拿出来，我就来复习哈。我自己也是会忘的，有时候教完了我就来复习，我真的很喜乐。而且我知道这个病是有期限的，就算我到死以前神不医治我，但是到我死还是一个期限，是不是？所以我知道是有期限的，我就有喜乐。这不是没完没了的，我觉得我也有盼望，我知道有一个期限在那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说，神的话带给我们真正的力量。真理我还是要再说一次，不要说 师母，你好喜欢讲道理，你讲的都是神学真理，很枯燥，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你们分享这个好东西。神很恩待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焦虑不整个没有了，整个就没有了。当然这也是那个医生告诉我的哈，我有打电话给一个福音堂的一位长老，他是这方面的医生，他就是他解释给我听，说这个有可能就是这个病毒引起的。所以我问他我是不是需要吃药，他跟我说再等两三个礼拜，如果你真的还不好，那么他还是说应该吃一点药。他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忌讳，不敢，觉得这种东西不可以见人，他说你还是应该吃点药。好，我说好。那么但是我觉得其实神是要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固我对他的信心，所以当神的话成为我的力量，神第二天，我想，所以很肯定，也是很肯定是这个病毒带来的啊，这个病毒，所以第二天就好了，真正的好了，也就是说，这个焦虑就不见了。那当然，这个过程我很难去跟大家分享，不过我是用一点点我自己的经验，实在是盼望大家能够明白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些话听了。我们存记在心，任何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我们里面不能是空的，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我们等说有一个声音来跟我讲一句话，那是很危险的，那个不知道是撒旦对你说话还是自己的私欲在说话。我们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好，所以呢我们还要下礼拜再最后一次把罗马书的圣灵论讲完，然后我们可能等到九月我们再继续其他的书信。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天父啊，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来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荣耀的一位神，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主啊，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写到第十一章，他不得不说深哉神的智慧，他神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你的智慧何其难测，因为你拯救我们世人，这个救恩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这个爱和怜悯也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但是你的公义跟愤怒也是非常的真实，然而你自己为我们承担这一切罪的刑罚。天父，真是孩子真的是盼望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头脑的基督徒，让我们是活在你所赐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在里面，我们确知这个救恩最后的完成是一定会临到。我们也感谢在我们这个过渡期间，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特别在祷告上来帮助我们，我们真是何等有福。谢谢主你对我们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